迷宫饭二十话改编自原作四十三话冰霜哥雷姆四十四话植物羊，这集片头片尾的一些画面都能看见猫猫融入了莱欧斯的队伍。为了不要爆雷，猫猫会加进队伍。迷宫饭制作组也是用心良苦呢。大家好，我是雪鱼，今天就来补充迷宫饭第二十话的细节以及动画与原作的一些细微改动吧。莱欧斯一行回到了和炎龙战斗的空地，也顺利的找回之前丢下的行李。不过马路希尔的肥皂却被咬了一口，这块肥皂是他之前在地下三层说要帮仙西洗头所提到的超贵肥皂，从第七集一路惦记到二十集。看来马路希尔真的很中意那块肥皂，连在画集中的圣诞节番外，马路希尔都是选择肥皂作为交换礼物，还独自沉浸在那块肥皂的香气下。不过之后换到礼物的琪琪也同样认为那块肥皂很香就是了。晚包趁着大家不注意时把钱币顺走，希尔查克连问都没问就把钱币丢给马路希尔，还提醒他不要把钱币带进来迷宫。先前我们在酒井良子老师的画集中看过马路希尔进入迷宫前的奢华模样，也难怪七尔查克会直接认定钱是他的，而不要把钱币带进迷宫的理由大概是和本作收尸人的设定有关。因为收尸人只要帮忙复活死者就能得到死者 10% 到 20% 的所持金当作报酬，也就是说你带越多的钱进入迷宫，每次死亡要支付的复活费就会越高。晚包说半生人种族名的由来是因为他们惯于偷窃而被取的，希尔查克当然反驳说不是，虽然不知道是真是假，不过听说是最早到半生人地盘的精灵认为他们的脚印很小只有人类的一半，才会把他们的人种名称为半生人，以其他种族为基准被命名，这点让希尔查克有点不爽，直言他们不该被称为一半，反而是人类要被叫做两倍身才对。然后就是除了半生人以外，他们在共通语里也有好几种称呼，像是小矮人、小恶魔、哥布林、里里普、克鲁波克鲁等等。虽然在半生人的语言里是有代表自己种族名的单字，不过那在共通语里刚好是不太好的单字，所以为了避免使用那个单字才会有如此杂乱繁多的种族名称。随后仙西发现了被冰冻在水里的鱼，并请教马路希尔有没有办法能取出，因为他想让猫猫也就是晚包吃鱼，不料却意外唤醒了冰霜哥雷姆。哥雷姆的大小为200到400公分，栖息在迷宫地下三层以下，除了眼前这只是由冰块所组成，其他通常是由石头等物制作而成，像第二层的原本就是由小石头组成，后来是仙西为了调整成适合种蔬菜才进行多次的土壤改良，由土制成。古代哥雷姆的技术者预测到未来会有这种情况，连忙哭喊着快住手，别用推荐方法以外的方法启动。他们的设计是要在预想状况下启动的，不要因为哥雷姆可以动就随便乱搞。像是用堆肥制成的哥雷姆不仅能让它突击，还能充当盾牌，根本最强，结果却是甲烷碰到火源引发爆炸。而用金属制成的哥雷姆不仅能用于战争，更能命令其去汲水照顾家畜用，结果却是金属粉末混进水中引发金属中毒。我只能说一声，哥雷姆技术者们辛苦了。最后靠着七尔查克的观察力和晚包的机动性，两人合力击败了冰霜哥雷姆。晚包说兽人的裸体根本不会让人兴奋，身为非兽控的我也深感赞同。马路希尔用自己的梳子帮晚包梳了毛，通常只有关系亲密的人之间才会这样做。在画集里也有特别收录这可爱的一幕，在仙西行云流水的操作下，冰霜哥雷姆茶碗蒸和烤鱼也顺利完成，连营养指示图都变成了鱼的模样。饭后齐尔查克主动向晚包道歉，经过这次的合作两人关系好了一些。在得到重新缝合的包包和改造的大衣后，晚包跟着大家继续往深层前进。在莱欧斯试着说服不吃魔物的晚包时，植物羊好巧不巧出现在众人眼前。植物羊的大小为180到200公分，栖息在迷宫地下六层以下，会生长在富有魔力的土地上，在顶端结出像羊一样的果实，接着让肉食动物吃掉来散播种子。由于从茎切开就会立刻腐败，所以不适合直接把果实带走。至于植物羊到底是不是一种魔物，时至今日仍存在着争议。有的肉食主义者认为是植物而不吃，但也有素食主义者认为是肉而不吃，更有说不知道是魔物、植物还是动物，所以不吃的人存在。总之就是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不吃，不过这却是坚持不吃魔物的克布尔，少数会吃的一种迷宫内的食物哦。 植物羊本身虽然没有什么危险性，但许多野兽为了吃羊会聚集在周边。动画在莱欧斯独自对抗恐狼的时候，删除了原作齐尔查克使用弓箭协防的镜头，随后也删除了晚包和恐狼战斗的一些分镜，导致后面的节奏看起来稍微不协调。最后仙西用尚未成熟的果实做出羊乐牌。仙西的日记有持续记录晚包的餐桌礼仪，上一集有教会他餐具的正确拿法，这次则是改进了吃饭时会走动的坏习惯。不过剩下的坏习惯还有四个就是了。看见晚包吃到舔盘子的陶醉模样，仙西和莱欧斯两人都露出了满足的笑容，动画把马路希尔也加了进来，显得更好笑。至此莱欧斯队伍里的团宠从一人变成了两人，只有齐尔查克受伤的世界结束了，而迷宫犯二十话也随之拉下帷幕。下一话视角将会回到克布尔的身上，究竟回到地上的克布尔一行人接下来会和莱欧斯他们擦出怎样的故事呢？就让我们等待后续迷宫犯为我们解答吧。那就谢谢看到这边的观众，我是雪鱼，我们下次再见。